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周五。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千瑞银泰，怎么把思的对象定位到阿弥陀佛身上？如果你是对思念父亲啊、思念母亲的时候用形象来定位，那你完全可以去看一个阿弥陀佛的画像，然后记住它。你认为他是阿弥陀佛，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你就开始思念这个形象啊，这样也可以的。一开始这就是一种观法啊，思和观一起来啊，然后等这个形象消失之后，就说只剩思了，也可以这么来。你也可以，把阿弥陀佛有关阿弥陀佛的佛经啊，《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多看几遍，然后阿弥陀佛的48大愿呐，这些个都了解一下啊，看得多了，对他了解多了。啊，就更容易产生对他的思念之情。还有，客观上说，啊，佛的意识变虚空，阿弥陀佛就在我们身边，也可以说和我们重叠在一起。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真相啊，然后思念阿弥陀佛啊，希望在你死的时候，他能把你带去极乐世界啊，这么个想法啊，你只要想到了，他是肯定知道的。你也可以这么认知就可以啊，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动法。复杂动向，我们思念主要是一种修行方法啊，不是什么试图和把它的距离拉近啊什么的这样啊，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思念是用思念来，作为一个修行方法，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和文字妄想都给灭掉啊，然后把这进入这个禅定的更高境界。这只是个修行方法而已，所以怎么做都无所谓啊。好了，下一个问题，SNJYLG 啊。初禅定中意识下沉的感觉是否是从上到下一下一下不断重复的感觉？肯定是从上到下的啊，就像好像掉入什么不一样的境界当中一样，一种下沉啊，这个都没有办法具体的说啊，但是呢，它会随着呼吸啊一下一下的降去，有可能3、5次就到底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会进入一种幻境当中啊，有可能会出现幻觉，那这个都很正常啊。还有下一个问题，身体二次升级电感，这种感觉都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而且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啊，所以我说禅定不能用感觉来判断啊，我只能说这是第二次升级的感觉，第一次是热感啊，发热，然后开始有痛的感觉，第二次是电是一种麻的感觉，不是热的，麻，而且有点凉爽的感觉，而且那个，扩大的范围比那个热感要快，我只能大概这么说了啊。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否只有对世间一切包括自己完全放下，才能安住初禅？初禅是下三根的境界暂时熄灭，也就是对肉身的执着啊。这个生根触觉就是肉身，最主要的肉身的一个根器就是生根触觉嘛。你就对这个肉身放下了，你才能真正的安住于初禅，所以你得在义理上有一个通透的理解，很多人把生命当做这个肉身，把肉身当做生命啊，好像肉身就是自己一样，这是颠倒妄想，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安住于初禅，你要知道自己还里边有深层次的意识，肉身只是外面的皮囊，有这样的初步认知之后，再把对肉身的执着全部抹灭掉。从认知上，还有这个注意力，注意力方面的这个生根触觉灭掉，这样就可以安住了。还有真正进不了我禅定的很多原因，除了义理之外，就是有业，明显你修行的时间够长了，也每次能打坐都能做3、4个小时了啊，但是还是进不了，那是你的业，业障还没来，而且业障是根据你的发心来。能加速的，你的发心正确的话，业障来得快；但是发心不正确的话，业障也不会开始出现。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一直处在那种入不了定的状态，但是每天打坐啊，很长时间，这个也是，看他的机缘啊，能遇到善知识直接点破他啊，或许能快速进入啊。所以，这个进入禅定不能强求啊，因为这个业不是自己靠自己能够。左右的啊，这个自己的修行可以自己左右，但是业不没有办法，业等那个冤亲债主来了才能消嘛，他什么时候来不好说啊，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 大鹏、双盘打坐喜欢坐在比较高的垫子上，如果你想长时间坐的话，就还是坐在平的上，平地上，因为你把屁股垫高的话，身体的重心会放到屁股上，是不是这样啊？身体的体重会压到屁股上，这样的话没有办法长时间坐，我们打坐是要把全身的重力分散到这个屁股和大腿上，这样让这个大腿和屁股都能承受到压重力的情况下，它就形成一个平稳的状态，它就可以做到长时间。如果你把屁股垫高了，就身体的重力就压到屁股上，时间过不了多久，你这屁股就受不了了。这和膝盖都不关的事儿，膝盖倒没事儿，就是这个屁股受不了长时间这样高的啊。所以，你看那些个在寺院里打坐的人，他们都用一个很小的垫子啊，就把屁股这边，最后边的那个尾巴骨头这边啊，稍微垫一点。他们可不把所有屁股这个，尤其这个摸起来屁股中间有一个突出的骨头啊，摸起来的，这样打坐的时候拿手摸一摸屁股的肉啊，屁股的中间位置有一个比较看上去硬的突出的骨头啊，这个地方是可不能直接垫到垫子上去的啊，你个垫子只能是垫到后面的位置，后面稍微抬高一点这个尾巴骨的地方啊，这样稍微舒服一点，初学来说是这样舒服一点。所以一般寺院里师傅们打坐也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呢，老修行是不用任何垫子的，不用这种垫高的垫子啊，一般的正常的平地上放的软的垫子就可以了。任督二脉七脉循环是否做足这个倒没有什么啊，你只要坐的时间不长倒无所谓，只要你想长时间坐的话就坐到平地上，是否不容易入定啊？垫高了。如果你本来就能入定的人，不管不垫高都可以入定，垫不垫高都可以入定。但是你现在初学啊，没有练到入定的境界，那你想入定的话，还得要坐到平地上哈。还有下一个问题，亚罗，光速的问题，这个下边有人说了神仙都是光子身体，用光速移动，那么你又说。佛菩萨的以光移动的话，那也不是很久就可以达到吗？因为这个世界是好几万光年、几亿光年的，是吧？那么在第二本书里我也说了呀，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光子从最高层的天界开始往下一层都是四倍的增长，就是四个粒子合成一个下一层天子的粒子，那么四倍乘以四再乘以四，速度就会这么变慢，所以如果你初定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组成，你身体的光子是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光子是一个粒子大的哈，同样级别的话，那你是按照这个世界的光速来移动。但是呢，你初定的时候是，你已经修到了更高天界的光子的层面上。那你形成你的身体的那个阳身的光子是，目前这个世界的光子的四分之一的话，那你就可以。多少倍的光速移动啊？你自己算算啊，所以到了那个和我们这个世界光子的速度都不一样啊，可以超光速的移动，你可以一下子顷刻之间的超越整个宇宙啊，我们这个宇宙啊，我们这个看上去直径多少万光年、多少亿光年的这个宇宙，也可以顷刻间就超越出去，脱离出去啊，你膨胀的速度极快，所以你所想的问题啊，在那里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好了，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千瑞银泰啊，色相上的一切人和事情、事物都会进一步虚化吗？所以谈定力越高啊，事物会虚化啊，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都会慢慢会消失，但是人不会消失啊，人的肉身是消失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意识、他们的阳神啊、他们的人形阳神，你能看得到。而且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想法啊，你在定住时慢慢都能感知到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物，只有人啊，都是意识啊。你说成就时万物的色相对心理的影响是一种非有非非有的状态吗？色相都消失了，哪有什么影响啊、状态啊那些个啊？这都是你的妄念而已啊。你只要把这个禅定修到二禅以上啊，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在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也不会为了这个世界物质和人冲突啊，不，没有那种事儿，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下一个问题，咔咔，清明快到了，有人说放鞭炮会伤害周围无形众生。我认为不会因为这个鞭炮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它呢它产生的什么爆炸的声响啊，什么光影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对鬼道众生是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文化上说这个放鞭炮是为了驱逐那些个鬼道众生但是该来的还是都会来的。没，从来没听说过被有什么鬼被鞭炮给吓跑了那种说法，那都是民间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过节的一个氛围而已。还有，哪怕它真的影响到哪怕你认为它真的会影响到那些无形众生，那你出一年放几次鞭炮可能春节、清明，也就那么两三次吧，那你每天出门是不是要踩死很多虫子啊？你只要是正常出门的人，每天出去，在路上走，在你不经意之间会被踩死很多虫子啊。那你每天这样出去都踩死那么多虫子，这个你不关心，你去关心那个一年才放两三次的鞭炮会伤害到无形众生干嘛？这值得关心这些个问题吗？是不是啊？所以，我前面也说你要是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话，你就寸步难行。所以先修好当下修好当下，能帮助到的众生就多帮助一下，多修福报，然后好好精进修行，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下一个问题，一凯 K，捐献遗体对往生者的去处后事会有什么影响？捐献遗体，如果他是自愿捐献遗体。他自愿那个死者死前立下遗嘱，自愿捐献遗体。那他不管去哪里，不管往生还是不往生，对对都无所谓。但是呢，如果你是家属他没有明确立下那种遗嘱的情况下，你捐献他的遗体，他反而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建议不要作为家属做这种事除非是，死者自己愿意的后人就不要不要干这种事好不好？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薛祖仪，你说你掌握到司琴的主菜单技巧，那恭喜你这个技巧说上简单，但是真的把它呢抓着不放，一直处在那种司琴的状态，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人都能体会一下那个司琴的状态，但是想让它一直维持是个有点难度的事，需要长时间的修行。希望你能早点成就吧。至于你说的这些个前面的没有办法只要带着报身在人间活动各种小病都有可能会出现，哪怕你的禅定功夫达到无色界定，只要又回到这种人世间的事情来，它还会多多少少都会有，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不能算是一种业报因为你已经回到人间嘛，按照人间的规则来，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呢，还是会有些病痛啊。那免疫力本身它是比普通人要高很多但是呢，多多少少还会有病，像次的那个什么，新冠非典这些个来的时候，非典倒是没得但新冠来的时候打了两次疫苗，照样也得我还专门问了问了搭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是共业，作为参与者或者写剧本的人，参与剧本的人。你能把它写进去，你自己也得承担。同样的事，你也得跟一起承受。那也才算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这个剧本和传法所以这个以前看书的时候，什么菩萨什么，因为众生病而病那只是一种心态的表现来看但是很多时候发现真的是病，真的是病你。尤其是你替你身边的那某些人，你希望他病好，他有些处在业障当中处在病痛当中，你希望他好，你这样专注的回想功德给他的话，他的一部分病痛会转移到你身上这个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反而他那里更好，好得快。所以这种例子很多我现在也是带着一个生病的母亲所以天天做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早点好。然后呢，就有可能就会这样。 这个就不说了，我个人的事就少说啊，我只负责讲法而已。对我个人我自己的事啊，就怎么说呢？尽量不说为主，以免人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到我个人身上，而不是去专注的学佛、学佛法和修行上哈。好了，下一个问题，海云，关于放生的问题啊，这个是下面的确有人已经给你回答了哈。这个一旦堕入畜生道啊，这个众生啊，他堕入了畜生道，他就已经堕入了被吃和吃的这种业的轮回当中，啊，在这种轮回当中，你把他救出来，那并不是把他直接真的解脱了，不是从他的轮回当中解脱，而是多给了他一次生的机会，因为所有众生都有贪生怕死的这个习气，所有众生都想活着啊，所以你多给了他一次这个机会，并不是真的把他给从死亡的境地直接拉出来，永远不死，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把他从即将要死的这种困境当中把他放出来了，给了他多一次的活着的机会，这就是你的功德啊。至于他出来之后干什么，那是他的业。他只是回到了他该有的业轮当中啊，这就好比怎么说呢？一个赌徒进入了赌场，他有输有赢，有输有赢啊，大概率可能还会更输得更多啊。那你呢？把他给从赌场里拉了出来，也不能说拉出来了，而是他输得底朝天了啊，现在连赌的连命都快赌没了。这个时候你给了他，又给了他一次赌资。啊，这样他让他回去，再回到赌场里，至少他是感激你的，啊，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因此完全解脱这个赌博的这种困境啊，但是呢，他至少这一下是感激你的，这就成了你的功德。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啊，那个动物它必然会死，你不救它的话，它必然会死，而且很快就死了，啊，只要有人买去把它煮了，它就死了。但是你把它放到河里，那么它有可能活得更长时间，也有可能从掉进河里的当下就被其他动物吃掉，是不是那是它会不会恨你呢？那也不是啊，但也不能算是你做了恶业了，你是带着善心，你想救它的善心把它给放到河里了，所以对它来说，你还是以善心来做的是善行，还是有功德的。不能说因为你把它刚放河里，它就马上被人吃掉了，被其他动物给吃掉了，就算是你的罪业，因为你不是以这个目的来做的，好不好？还有，这个放出去的鱼，刚到下边又吃了很多其他小鱼，那这些其他小鱼呢，是不是又怪到你头上了？也不是这样算的因为他们本来在畜生道里，要么被吃，要么吃就是这么个轮回的状态。就像赌场里的赌徒一样，要么背书，要么赚钱，要么输，就要么赢和输当中一直在轮转当中所以你多给了他一次机会仅此而已。还有下边也说了你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就那个受影响还有你要看的话，你就多看看那些放生之后得到命运转变的那些人，他们的反馈你别看那些不放生的人说什么，你就看读放生的人，这不是客观事实吗？经常去放生的人，坚持放生的人，他的命运明确得到了明显的改变我们这群里也好，其他什么地方也好，你去看看放生得到善报的那些人，他们的反馈，看看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就照着做，别说不要被那些个不放生的人他们的那个风凉话而受到影响，好不好？如果说很多人放了生之后都是倒霉了。那就另一回事，那可完全可以，你不用学着放。但是很多人都说放生之后，坚持放生后，有很大的命运上有很大的改变了，有好多方向的改变，那你要不要学？你看着办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心得。你说的反应都很正常，往好的方向走的话都很正常，比如放松啊，什么身体舒畅啊，这都是好的现象。那就对了，而且法门本身没有什么对错高低之分，什么法门适合当下的你，对你来说就对的现在你觉得这个念佛耳根圆通参禅同时修可以，那你现在可以的话，那就可以了那不用担心，等你修到一定程度的话，像这个念佛念字的这个妄念，觉得都是累，比较累的负担，那可以放下，然后就 关或者耳根边痛，然后再到注意力都觉得累的话，再到思啊，这个方向，这个大方向这样的啊。当下你做的就很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继续坚持就行了。啊，下一个问题，德育，对于流产的事儿已经多次说了啊，你先去寺院立个牌位吧，啊，先去立给孩子立牌位啊，给每个孩子起名字，最好是起名字啊，啊，四个孩子都起个名字，然后立四个牌位，然后花钱请师傅们给他们做超度啊，而且不止一次啊，啊，是你不需要专门的给他们做超度，当然有钱的话可以做。啊，如果没有那么富裕的话，可以每个月就地藏祭的时候啊，地藏法会的时候，花点钱把他们的牌位放上去，让师傅们做超度牌。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花钱做的，啊，大家一起做，要可能要多做几次吧，反复的做啊，做个几年也有可能啊，一个月一次啊，地藏法会通常是一个月一次，然后你自己呢，然后忏悔，然后发愿。未来必定渡他们啊，这个是最好的发愿最，发愿未来渡他们是最有效果的啊。但是很多人发不了这样的愿，所以发愿，然后忏悔，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就基本就可以了。然后多放生回向给他做功德，做功德一个是放生，一个是在佛法上做功德啊，就是在寺院里捐钱呐，什么注意佛经啊等等啊这些。啊，下一个问题，猫猫，有关地藏菩萨的一切话语增强信心。那你说的是具体什么话呀？啊，地藏菩萨的是，他的经多看几遍就可以了呀。啊，地藏十轮经，大乘大集十轮经吧。啊，那个佛经也可以，你去看一看啊。还有地藏菩萨旃檀经啊，这些都看一遍啊，你就知道大概他的。他讲法的逻辑啊，还有他的义理部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还有素知，请师父开示，菩萨应云何为喻有极菩萨？咱们就说正常的普通话好不好？啊，菩萨应云何为喻有极菩萨？啊，我这样文化水平低的人，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就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修行人应该怎样安慰生病的其他修行人，是这个意思吗？啊，那就看对方的心态了。如果跟人家把这种生病的状态就当做宵夜来正常对待啊，那没什么好安慰的，人家都不需要安慰啊。正常的修行人根本不需要安慰啊，生病的事。如果是对方对生病比较困苦啊，比较苦恼。可能是心态不太好哦，那你就告诉他，从义理上告诉他，病都是业障，啊，你要是真正精进修行的话，业障必然会爆发，啊，哪怕为别人承担一些恶业，你回向给其他功德，回向功德给其他众生，希望其他众生病好，这样也有可能把一些，恶业揽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也会生病，这很正常，啊，然后呢，这等这个业障过去了啊，修为就会提高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个好事儿。你都往好了说嘛，啊，我们修行人都是积极面对世界的，也积极面对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所有的不好的都是磨砺我们啊，或者说帮助我们消业，让我们更快的解脱啊，这么想就可以了。你就按照这个逻辑来，这种理论，像这个有病的人安慰一下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安特塞利。因，你说的那个安东尼·威廉啊，他的书，他的内容我也看了不少，我看过了啊，西芹汁为主的，他的确有效，啊，的确有效，所以，也喝过 我自己倒不是很需要，但是呢，我家里的那位，因为他是那种普通人，所以给他喝过一段时间。你想让他喝那个西芹汁，因为不是很好喝，刚开始肯定不是很好喝。所以我也得做个榜样啊，所以我也喝了，一边喝劝他喝，然后他也喝了一段时间，高血压的确有所缓解啊，所以这个是有助，的确有帮助的哈。至于你问他这种医疗灵媒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就当做天人附体吧。他有上辈子他也修行过，他有这个愿望，他愿意想帮助众生治病的就这个意愿，那自然就有人教他了。主要还是看发愿嘛。那所谓的高龄其实就是附体嘛，他不能算附体，他需要的时候指点一下。咱们天人以上的级别，帮助人他不能称之为附体，像阿修罗一样那种，或者畜生道的，动物仙，或者是鬼道的那些算是附体。但是天人是不需要附体的，只是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点拨一下，也没有附体的过程啊。但是呢，那些个出马仙之类，他就有这个附体的过程啊，这还得点个香啊，请仙过来呀、上身什么，这有个过程。但是他这种，这个安东尼这个是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他就可以直接和上面沟通，然后回答，所以他算是一种天人在帮助他吧。好，下边的人这个艾德加·凯西，那也是一种设计当中的人哈。下一个问题，治愈。治愈，关于梦境的事儿，你是不是还能梦见一些个不像是地球那样的环境啊？我看你可能是来自于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地球人吧？有很多外星人投胎到地球，说不定你是来自于其他世界，也有一些世界是只有水的啊，那里那个世界众生也是一半生活在水里的那样的世界。但是我觉得吧，梦境还是梦境啊，当下的生活还是最重要的，梦境也没有预示你未来的事情啊，只是过往的一些反应而已。但是一个对于修行的人来说，过去的事呢，也最多的就是该忏悔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拿来回味的事，都是忏悔的事，就是做错的事更多啊。所以，不管什么事吧，还是把注意力放到当下，好好修行就好了。下一个问题，薛祖仪。你对楞伽经这样理解，我觉得也没什么错啊，挺好的啊。佛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呢，佛要说的义理、核心义理，只要没有出了这个误解这个核心义理的话怎么理解都可以啊。释迦牟尼佛用楞伽经来表现这个诸佛同体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吧。至少我说了，这个楞伽经并不是他第一个说的，很多佛都说过的，都讲过的，所以他只是把别人讲过的内容重复一遍而已，这也是一种传法的重要方式还有里边出现的那个大慧菩萨，他都不属于那个佛的弟子1255人当中，也不属于，也特别指出他是。他是某个世界的菩，我没某个世界某个佛座下的弟子啊，这样的明确的，好像明确的指明好像没有说出来吧，就是一上来就是大慧菩萨而已，并没有明确的说他是属于哪个佛世界哪个佛的弟子，这样说也是有它的意义吧哈。好了，下一个问题，天空与云，师父好，我菩萨要您特意出来讲吗？我讲法肯定是上边要求讲我才讲这个不是我个人意愿不是我想讲就可以随便讲的我自己是有同体大悲心的人，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传法，这是按照上面的计划来做不是我的自由行动的能听到这个的人，一个是和我有缘的人一个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和释迦牟尼佛多多少少都有缘分，要不然不能生到这个世界来。这是第一，其二，你能听到阿弥陀佛的法那也是和那个世界也有一些缘分的人。所以这里相信大部分众生这里大部分有缘人，大家还是想去极乐世界的，这光是这样的念头升起，就说明，你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还是有些缘分的。我是这么看的下一个问题，法务。这个问题好像在贴吧那里回答过了你还是向佛菩萨求吧佛菩萨就在你身边下一个问题，小静1415，身上得病，生病手术是不是都属于在消业障？ 啊，这部分消掉就好了。手术也算是受报吧，受报了，那就算消了业障了。但是呢，手术都，如果是，不是四肢的，对躯干的啊，或者开膛破肚的，或者对，尤其是对头颅啊、什么脊椎啊这些手术，这个损伤很大，对修行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多做点功德回向，多忏悔，把这个手术尽量这个损伤压到最小，能不做手术的情况下消也是最好的。当然，你到了真的要手术的程度，那也没有办法，那你就把它当做宵夜来看待，你这样积极面对也是好事。好了，下一个问题，请问打坐一定有双盘腿吗？你想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解脱呢，还是需要想进入初禅、二禅等禅定的更高境界呢？那就双盘。你只想坐一坐啊，像所谓的什么冥想，西方所说的什么灵修的那些个冥想，让心静一下啊，那散盘也可以。但是下边这位朋友也说了啊，没有丝毫作用啊。等真正单盘长时间的人再双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单盘，那就发现单盘只是为双盘打基础而已。好了，下一个问题，这。极乐世界修到阿罗汉后，回娑婆世界消业，重新投胎后，从凡夫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开始消业呢？这个是根据你投胎之前就会给你写好命运的，不需要当现在就考虑这个问题。等你成为阿罗汉，开始重新投胎要消业的时候，你的师傅都会告诉你，命运应该怎么写比较方便消业，到什么节点就开始消哪个段的业，比如像。生病这种苦，我、哦、这生病这种痛苦啊，通常放到小孩身上，在不懂事的时候，10岁以下或者15岁以下，这个时候有父母在周边照顾的情况下，你生病好一些，更容易消一些，等你成年了，如果出家了，如果是出家还是在家都有一些要承担的义务的时候，你就要消那些个大病，那个有点麻烦啊。所以他都会给你安排好的怎么消，什么时间段消，哪个月更好，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的。所以当下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下一个问题，亚罗，现在科学说的量子力学怎么理解？和我们修行有联系吗？你就认为所有的自信全部重叠在一起，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粒子都是在活菩萨的意识里。产生的幻境，有人问，以前也有人问过，量子力学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为什么隔着那么远的东西，相互之间反应那么快？就是没有时间差距的反应。当时我告诉他是这样的我不直接告诉你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种比喻哈，有一个背景，所有的东西都和这个背景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和这个背景产生联系，不需要时间，就是当下就可以联系。另一个东西，另一个人也和这个背景产生联系，不需要时间，当下就可以联系。那么我联系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再联系到他，两者相加，是不是也是可以当下就可以联系？你好好想想这个逻辑啊。那么这个世界是佛菩萨的意识里产生的幻境。佛菩萨的意识就是大的背景，那么我认为这个粒子这么动了，我在这里产生了这个念头的时候，佛菩萨的意识就知道了，然后那边的那个粒子也是在佛菩萨的意识里，所以它不需要靠什么飞行啊什么那种，有时间消耗的那种东西来联系，所以在它那里也可以马上产生反应，所以我的念头一起啊，我认为这个东西这么动了。那和它绑定到一起的那个粒子，在隔着几万光年，也可以顷刻间做出反应，因为我的念头已经告诉佛的意识了，这个东西这样动了，那佛就即刻告诉那边的粒子应该怎么动啊。逻辑上是这样的，量子力学逻辑是这样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理解就好，理解不了就算了和我们修行没有什么当下的修行，没有什么太多联系我只是告诉你，有人问过，以前也有人问过， 量子力学怎么解释啊？这个好像很多科学上的问题最后解释不了了，都想找一个修行人问一问啊，看看修行人就尤其是佛法上的修行人他怎么解释啊？啊，下一个问题，散尽。哎呀，你就把它当做这种梦境，你就把它当做是宵夜的梦啊，那也就可以了啊。啊，至少怎么说呢？我的看法是，他在提醒你不要动杀念。你只要动了杀念啊，这个众生就有感应啊。从更高维的那个意识层面上看的话，什么叫菩萨戒？就是你不动念才叫菩萨念、菩萨戒。不是不行为，而是没有动念的状态下才算是菩萨戒。所以你光是碰到杀出气，然后就有东西在跑，那些动物们跑了，就说明我觉得是那个菩萨在告诉你，你要好好管理你的意念意业啊，就是不要妄动不好的念头。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为什么观音菩萨没有显示呢？你说的显示是形象，有形象的显示吗？那形象都是假的，都是幻的。你认为他有形象的，他才会显示形象。你已经知道所有的形象都是幻境，那就没有必要了啊！你只要能正确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好吧？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还有今天是，好像今天是佛涅槃日吗？还有明天就是今天就是佛的涅槃日，哈。在寺院里应该是做法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法会啊什么的啊。总之祝愿大家在这些佛的节日当中都过得好一些啊。还有因为我呢就明天上线之后呢要休一个月啊，所以有问题的朋友明天就问啊。可能后面就是五月份再上线了啊，五月份。下个月休息之后我看一下日期啊，五月份大概是12号吧，可能是12号，也可能是19号啊，五月份12号或者19号，这些天上线啊，还有这中间还有个这个，5月5号是浴佛节，4月初八啊，这个天我也有事要去做啊，所以啊这段时间大家就自己好好修行啊，有问题的朋友明天就问啊，可能一个月就我不回答了啊。还有呢，既然就留这样的言了，我直接就我说吧我就第三次向大家讨饭啊，这回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祝福的哈，把这个我讲法的功德回向给所有讨饭的众生啊，所有讨饭的有缘人们，希望大家们都在修行方面都有所好的境遇和好的进境哈，未来这辈子业尽。了脱生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都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是我的祝福吧。总之希望大家都是好好的啊。咱们就是书上说的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继续讲法就讨一次饭，这次讨完就再等个半年，所以不知道半年后是情况又怎么样所以就大家呢我也不要求什么一顿饭非要讲究这个一顿饭，上回讲个是一个月饼这回又赶上清明节所以也希望大家功德呢布施的功德回向给大家的过世的亲人们让他们都能够解脱我们修行都是以大菩提心修行的所以我就这回就要求一杯水的布施吧，因为我们清明本来是按照这边的风土风俗是敬酒的这是给那个去世的人敬个酒，然后呢上个猪肉什么牛肉还有水果什么各种蔬菜都有的咱们就不要求那些就一杯水，我就求大家舍一杯水给我这个怎么说呢还在向大家讨饭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未来好好的好了，今天的不是今天的这个讲解就到这里吧好了，各位辛苦。